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，雄心勃勃，很想在任期之内有一番作为，促进民主共和，让老百姓啊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。但是事与愿违呀，不但客观上存在着很多很多困难，人为的障碍更是数不胜数。首先这袁世凯大总统就跟他不和，暗中下绊子，把个唐总理搞得蒙灯转向。唐总理没办法，又找华底银行，又借得现金100万元。哪知道这100万刚借到手，捅娄子了。四国银行团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。这四国的外交官来找袁世凯，吹胡子瞪眼睛，大发雷霆啊。他们的理由是，宣统二年四国银行团和清政府就有合约和合同，清政府如果面临经济困难，必须向四国银行团提出申请，四国银行团根据情况予以援助和贷款，跟其他国家都不准经济通融，如果有那算违约。现在四国来了，把合同往这一摆，怎么答复吧？其实呢太好答复了，这洋人呢这叫欺负人。袁世凯如果有一点骨气的话，据理力争，马上就能把他们顶回去，这纯属中国的内政事务。至于我们管谁借款，这是我们本国的权利，与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清政府定的那就是不平等条约，中华民国政府不予承认。其实呢就能把他们打发回去，但袁世凯没这么做。这老家伙是一肚子坏水啊，他对于这个唐绍仪现在已经产生怀疑和不满。袁世凯心里清清楚楚的，为什么在我做大总统的时候你们要主张内阁责任制呢？表面说的好听，是我的助手，大总统不直接干预行政，其实等于把我给架空了。这权力都在内阁手里头，而且唐绍仪还背着我不知道偷偷加入了同盟会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孙中山、黄兴安插在我眼皮底下的定时炸弹。就这么回事，我什么不管，是麻烦事烂摊子全推给你，你去处理。就拿四国银行团的抗议来说，他也站到高山看虎斗，他把责任一股脑都推给唐绍仪。把四国银行团的人送走之后，他把唐绍仪找来了。袁世凯也大发雷霆，吹胡子瞪眼。你看你这事办的，你看这个贷款是件大事，你身为国务总理怎么不好好考虑考虑？哪能违背合同跟华比银行去借款呢？现在四国银行团提出抗议，怎么办？弄不好经济的问题就转到政治问题，政治上就可能触及到军事上，一旦引起世界大战怎么办？这责任谁负？唐绍仪一看，不但没取得总统的同情，弄了一身不是，问袁世凯应该怎么办。袁世凯说，这么办， 你把华比银行借的贷款全退回，重新向四国银行团借款，只有这样才能平息这件事。唐绍义一皱眉呀，那钱我都花了，我怎么退呀？我再者一说，跟华比银行也有合同啊，能随便撕毁吗？袁世凯一笑，那我就管不着了，把话我说清楚了，都是你一手经办，你要负责到底。把袖子一甩，他走了。就为这件事，唐绍义大伤脑筋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跟你华比银行团说呀？后来求美国公使从中斡旋，这美国公使也没好心眼，但是从表面上看态度比较温和，哎，所以请他出来帮忙。考虑的自身的利益，美国公使也愿意出头，直接找华比银行的总董事提出抗议。那华比银行一开始也不干了，到嘴的肥肉还得吐出去，能舍得吗？但是架不住四国银行团厉害，忍了个肚子疼，所以就把这合同废止了。中华民国政府能把借的款如数退还，利钱再给增高点也就算了，反过头来还得向四国银行团借款，还得答应人家的无理要求。唐绍义是深感问题太复杂了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使他不能容忍的，就直接掌握兵权的这些大官向第一军总统段祺瑞、红卫军司令段芝贵、曾国璋、张勋、曹锟等等等，我这些军官大老爷就知道找国务总理要饷要粮要这要那，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啊，根本没把这国务总理看在眼里头，甚至祖宗奶奶什么都骂。有一次冯国璋指着唐绍义的鼻子我姓唐的，你小子好不仗义，饮水思源，你忘了根本了，你个叛徒，孙中山、黄兴的草稿，你纯粹的同盟会的总理，少一分钱也不行。哎呦，把这唐总理气的都瘫软在椅子上。就这几个人蛮横无理、飞扬跋扈，你怎么对付吧？几次找袁世凯提到这些事儿，袁世凯都不加可否，那意思你是总理，你招我干嘛呀？这在你的职权范围，你看着办去吧。他乐得站在高山看虎斗，也乐得背后给点火，这家就这么损。另外一件事使这位唐总理也没法忍受，那就是内政总长赵秉钧。你看这个赵秉钧就是个特务头子，原来他的出身呢，他什么都是，论学历没学历，论资历没资历，就是为人还非常机警，善于阿谀奉承。不知道怎么的，受到袁世凯的赏识，一开始培养他到日本去留学学警察事务，有个武藤次郎曾经培养过他，毕业之后回到天津，奉袁世凯所差当了天津侦探队的队长，后来当总探长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破了几次案件，就这样提拔重用，后来就当了巡警部尚书，居然成为一品大员。咱不是说瞧不起他， 这人这个外表也是其貌不扬，小个不大，又黑又瘦，留着两撇胡，脑袋上还有薄薄的一层尿碱，都没有正常人身高，说话也没有分量，贼头贼脑，贼眉鼠眼，叫人看了令人作呕。就这么快活，居然身居要职，做了堂堂的内政总长。一开始呢，这位唐总理对他满恭敬，有事跟他商议。他考虑到内政部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啊，他希望把南边的几个同盟会员安插到内政部里，哪怕在各司办事，各局办事呢，这样比较合适，表示北方对南方也是一片诚意。其实唐总理的想法不错呀，但是却受到赵秉钧的反对，把小号脸一瞪，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内政部属于重要的机关，不是北洋系的人，任何人不得分派工作。你这总理说话也不合适。另外，赵秉钧这人想开会就开会，想走就走，根本没拿总理当回事儿，飞扬跋扈，动不动还给唐绍一小鞋穿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唐绍一心说，都说袁世凯不是东西，今日这一处事一点都不假呀。有一件事情使他实在无法接受，原来北支通州人有个姓王的，叫王之祥。哎，这人学问挺高，在晚清的时候曾经做过广西的藩台，在任职之内铁面无私，非常公正，人们呢给他送个美称叫铁老，所以提起王铁老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但这个人呢还倾向于进步，跟其他的官僚都不一样。武昌首义之后，他头一个响应摘掉黄龙旗，挂上十八星旗，而后自封为贵军总司令，率领人马去支援武昌起义，因此立下不少的战功，更受到人们的尊敬。在南北统一之后，他无事可干，就到了南京了，被众人选为参议员。跟唐绍义呢到南方游说主阁，曾经见过他，两人一见如故，一见非常投缘呐。唐绍义一想，王铁老是个人才，将来应当重重的用他，能为国为民做一番大事情。后来经过谷中秀等议员的选举，一致认为这王之祥王铁老先生应当出任直隶都督，在当时啊还没有省长这个名，各省最高的长官就是都督，所以呢唐绍义心里头有了数了。等建成政府之后，一切就绪，唐绍义曾经向袁世凯提出过这件事，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，啊，好啊，你替国家举荐人才，我真是求之不得呀， 那么就赶紧叫他来任职吧，量才录用，该给个什么角色就给个什么角色，可千万别取了人家的材料。你听这袁世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唐绍义比较正直，又坚信不疑，马上给南京发了急电，聘请王铁老赶奔北京任职。那么给个什么职务呢？你到这儿再商议。王铁老也非常高兴，接着唐总理的电报之后，马上把别的事儿交付给别人，打点行囊，这才北上。等路上的时候，就接着电报了。唐绍义说：“你不用到北京来，我已经请示过大总统，替你办客任状，你现在就算直隶都督，到天津走马上任。”王铁老自然是高兴了，欢欢喜喜准备去做直隶都督，哪知道这时候出岔头了，就出在袁世凯身上。这袁世凯纯粹是个政治大流氓啊，惯耍两面派的手段，阳奉阴违，表面说的一套，背后又做的是另一套。他深知王铁老是个人才不假，但是他在南京多时，跟孙中山、黄兴往来密切，又跟唐绍义结为口头的把兄弟。唐绍义坚持让他当直隶都督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哦，明白了，这是要分我的权呢、啊、在我的眼皮底下安一颗定时炸弹，哼，休想。可怎么办呢？他把他的心腹走狗赵秉钧给找来了，跟他商议。赵秉钧说：“这事儿太好办了，只需如此如此。”老袁一听，马上点头：“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处理了。”这赵秉钧亲自登车赶奔天津，在天津，他亲自接见了警察厅的厅长王福友等等众人，把军警两界的头目召集在一起面授机宜，安排好了，偷偷摸摸回到北京了。这些走狗是闻风而动，做好了一切准备。等王铁老到了天津，刚一出车站，就发现大街小巷军警林立，荷枪实弹是明眉瞪眼，军队游行，警察示威，他们还组织了不少社会流氓和暴徒围攻王铁老，甚至向王铁老开枪，嘴里头骂骂咧咧的：“哪他妈来个王之祥啊，哪那么个铁面无私的王铁老，纯粹都是糊弄人，这是孙中山、黄兴派来的奸细，是个乱党头子，听说王之祥率领着乱党的军队来夺咱们的饭碗来了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，打死王铁老，打死王之祥！”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？满街都是标语，是劈头盖脸。王铁老见势不好，赶紧回了车站，都没敢离开站台，马上命人打了张票，是赶奔北京来找唐绍义，问问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无缘无故的，怎么天津乱了套了呢？ 我怎么上任？到了北京之后，袁世凯就得着信儿了，马上接见王铁老。你看这坏主意都他出的，表面上还装好人。见着王铁老，先笑后说话，表现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态度。哎呦，老先生哦，欢迎欢迎啊！你怎么没到天津，上北京来了呢？王铁老一听，哦，大总统还不知道这个事儿，就把经过天津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太不像话，太不像话！本大总统一再重申，军警两界不准干预政治，可他们就是不听。老人家放心，我一定缉拿闹事的首领，依法严办。不过呢，老先生，你一直在南方，很少在北方啊。近些年来人心不古啊，这地方的人太野蛮了。为什么我不到南京去就职，就因为不敢欠屁股。你离开这就得大乱，这不你是亲眼看到的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呀做直隶都督恐怕不行啊，他们老闹事儿，我也照顾不过来，一旦发生意外怎生得了。我的意思呢，你不如还回到南边去。现在黄兴、黄克强身为南京留守，处理南京政府的善后事宜，另外呢主要是裁军，这件事非常棘手哦，我怕克强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呢正好做他的助手，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？好吧，既然大总统有这个意思，我遵命照办就是。王志祥也真不想当这直隶都督了，不定哪一天军队一闹事就去给他打了眼儿。再者一说，人家本地不欢迎，偏在这做都督也没什么滋味。后来他又拜会了唐绍义唐总理，把这事情讲述了一遍。唐绍义一听，怪事儿，他不可能啊。哦，明白了，这又是老袁耍的阴谋。